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在这个刑事法案里面，控方必须要在毫无任何合理疑点的情况下证明被告是有罪的，而去做到这件事之后，法官又或者陪审团才可以对被告作出一个有入罪的裁决的。
哦，这个无合理疑点的情况之下，英文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很多时候我们或者看电视剧都会见得到，都听过，但是不是实际明白他为什么呢？ Dora， 我知道你今天就会用一个案件来跟我们解释，是不是？
没错，是的。我今天就是带了一个在2003年在新南威尔斯州发生的谋杀案呢，去带出这个的无合理疑点情况的理论的。咁呢個嘅案例咧，英文就係 Tiwari against R 啦。咁就係其實本身係發生喺2003年嘅9月15日嘅。咁當日咧係有兩名新加坡籍嘅大學生，就讀緊新南威爾斯州大學嘅學生咧，喺屋企被謀殺嘅。咁我稱佢為鄭先生同埋陳先生啦。咁呢兩位先生嘅死因呢，就是因为头部受重锤而导致到昏迷及至死亡的。咁在2004年的5月28号呢，这两位先生的前同屋主 Ram Tiwari 呢就被警方拘捕，然后呢就被控告是谋杀的。咁第一次的聆讯呢就是发生在2006年啦。咁控方呢就控告 Tiwari有动机去谋杀他两个同屋主，原因就是因为 Tiwari 当时欠其中一位同屋主大概5054元的租金。咁直至到2006年嘅6月20日咧，陪审团咧系一致裁定咧 Tiwari 系有罪嘅。当时嘅发展就是在2006年啦，11月左右，法官咧就系判咗 Tiwari 咧系因为这两项的谋杀罪名成立而要终身监禁的。去到2008年的12月， Tiwari 就向这个新南威尔斯州的刑事上诉庭上诉，结果呢上诉庭是裁定判罪是要撤销然后重审的。所以去到2009年就开始重审，但很不幸的是，当时的陪审团再次认为 Tiwari 是有罪的。是直至到最后一次的上诉，在2012年的9月，在这个新南威尔斯州的刑事上诉庭最后的判决就是成功地将罪名撤销，并且将被告是无罪释放的。
嗱，佢兩次都被定罪啦，最後一次咧可以推翻曬所有嘅罪名。其實佢點解可以做到咁嘅咧？
係其實咧，當時嘅法官即係最後嘅嗰個上訴庭嘅法官咧，就係指出咗呢一個我哋啱啱提起嘅刑事法入邊好重要嘅原則，就係喺控方咧必須要喺毫無任何嘅合理疑點情況下必須證明被告是有罪。而在這一宗案之中呢，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疑點，控方是並未有能力去推翻的解說的。
那在他最後一次上訴，其實是有什麼疑點令到他可以推翻控方的指控呢？
其實呢在這件案之中有一個合理的解說呢是控方未有推翻。這個合理的解說呢其實就指出有其他人而不是被告人啦，是去行凶的造成这个案件的。那在根据所有的线索可以见到呢，其实在案发当日两名死者的行为呢比平日是非常之不同的。首先郑先生呢即其中一名死者啦，当日呢是并未有上堂的。咁呢样嘢咧，系根据佢嘅朋友所指出咧，系非常之唔寻常，因为佢系一个几勤力嘅学生嚟嘅。咁控方曾经有指出，原因咧就系因为郑先生想留喺屋企去同被告去处理佢哋嘅金钱纠纷，但系法官亦都指出，咁一个正常嘅人都会问啦，其实佢哋两个咧系共处同一个单位，点解要走堂而特登喺嗰一朝去处理呢个问题？点解唔可以等迟啲咧？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疑点。其实可能当时咧郑先生系等紧另外一批人去见面嘅，咁。 同一時間，當謝先生在家沒有上學的途中，陳先生即另外一名死者就有上學，但是他亦都是很不尋常地遲到。咁同埋根據佢嘅同學嘅口供所指啦，當日佢上堂嘅時候咧，神情亦都係非常之緊張，亦都係完全唔係好專心咁去聽書嘅。咁另一方面啊，其實謝先生同埋陳先生咧，好大機會咧都係喺上堂之後咧，要去見一批我哋暫時未知嘅人物嘅。咁呢樣嘢咧就可以根據死者嘅一個朋友所講啦，佢就係話當日咧其實。这位朋友本身约好了陈先生上堂之后去一起讨论一些课题的，但是陈先生就很不寻常地在最后一分钟才提出说他那天未能够跟这位朋友去讨论的课题，所以就令这位朋友其实都感觉到非常之惊讶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陈先生离开课堂返屋企嘅途中呢，有朋友其实係见到呢佢跟随咗一班人上咗一架车嘅。咁呢一个係好大嘅疑点，原因係其实谢先生同埋陈先生去所住嘅地方距离学校呢非常之近嘅，但理论上唔需要搭车去返屋企嘅。同埋嗰啲同学亦都见到呢有一批佢哋唔识嘅人呢係接走咗陈先生嘅。咁所以其实呢这些的目击证人都指出，当时其实是有另外一批人呢在死者过身之前有可能是最后一批接触过死者的人来的。咁基于以上的疑点呢，其实可以在大家的脑入面勾起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其实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被告人呢根本就不是谋杀两位死者的一位疑犯，而是其实案件有其他的人是有份所造成的。
嗯，那即是说他们发觉是中间有一些他们解释不到的事发生。
嗯，
那刚才你提到那个原则呢，就是那个控方一定要在完全没有合理疑点之下才可以判他罪成。
嗯，
咁你而家嘅意思即系话，你提出话哦，原来当时仲有第啲嘢发生紧，即系冇人可以证明得到，唔系另外一班人杀，所以嗰个就系一个合理嘅疑点，系咪咁嘅意思咧？
系冇错，就系、是、因为有呢、這、一个亦都系可能同埋系有合理嘅解说嘅呢一个情况，就即系头先所讲嘅有另外一批人嘅存在啦。咁换句话讲，就即系话我哋唔可以排除是其他人殺害死者的這個可能性。那基於排除不到這個的可能性呢，那其實控方呢就是未能夠足以這樣去證明呢被告是有罪的。
那這樣看上來呢，在個控方那方面呢，其實他要證明一個人有罪，在這些刑事案裡面呢，要完全沒有合理疑點，是很大挑战性的，是不是？
是啊，没错，的而且确是很难的。其实同埋我都可以看到呢，在这一件案里面被告都有一些行为呢是令人怀疑的。就即是譬如被告呢其实是声称在第一名死者遇害的时候呢，他是完全在房里面熟睡的。但是在证据上面是见到第一名死者头部是受重创的。即是当时是有一件很重的武器啦去袭击死者的头部。在这种这么大的声音的影响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是不是都可以继续熟睡呢？那这个也是其实被告的行为都会令人很有怀疑的。那同一情况底下，在第二个死者遇害的时候呢，被告呢其实是声称他是已经没有再睡觉起了身，亦都其实他是听到有人叫救命的。咁但是他的反应呢就不是说开房门出去看看发生什么事，而是他是找房里面的重型的家私呢去挡住道门，等出面的人呢不会跟他有接触。咁这个的行为亦都是令人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怀疑，就是觉得为什么当时被告呢会有这些行为呢？咁其实我们可以见到以上这两个的问题呢都是还未可以有一个合理的解说的。
Dora， 咁你提到其实这个疑凶呢他自己为自己辩护的说话呢，如果听你咁讲呢，其实都好多疑点，但咁样都唔足以 将佢入罪嘅喎。
系冇错，因为其实喺刑事法入边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其实咧，被告系唔需要证明自己系清白嘅。但是那个责任其实就会放在控方的方面，就是他是有责任去证明被告是在毫无任何合理的情况底下是有罪的。那我们是在刑事法里面是不可以将这两方的责任颠倒的。
嗯，那个控方的责任就非常之大啦。
嗯，
他要证明的标准也很高啦。
嗯，
那你今次为我们讲解了这一件咁样嘅凶案咧，就系、是、解释得到咧喺刑事案入边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是、要将一个人入罪咧，一定要系喺完全喺冇合理疑点之下先可以俾佢入罪，因为有少少怀疑咧，都唔可以判错一个无辜嘅人，系咪咁样嘅意思？
系冇错，就系咁啦。
大家可以浏览 sbs.com.au/cantonese 收听更多嘅广东话节目。